弟兄姐妹平安。
平
安。感谢神在今天的主日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那个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我们如果有圣经请翻到这段经文，要不然我们一起来读在 PowerPoint 上所提供的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以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叩拜，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找到我们生命中所要执着的。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来坚固我们的生命，来茁壮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主，愿你今天在这里用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你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应当听，让主基督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静静的听。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让他所说的来自天上的福音，来自天父上帝的心意。愿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让我们在这里只有看见你自己，只有听见你自己，把荣耀归你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一项有应该几个月才，要是今年年初吧，什么时候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那但是感谢神，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总是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这里比较少，所以感谢神。那个教会呢所给我的那个主题呢是这个有关谦卑的信息。我的教会呢，我们的本教会，我们一直在传讲有关使徒行传，从去年一直到今年讲到20章，希望在今年的时候把它讲完。但是呢，我在突然转到这个题目来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不错，真的是感谢上帝透过你们的需要，也重新让我看到我自己我要学的是什么功课。所以感谢神所你们所给我的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自己是没有骄傲的。你自己的家人会看得很清楚，你的同事也会看得很清楚啊。可是我们看到别人，我们不喜欢看到别人有这种的那个骄傲的罪，我们都不喜欢，但是也都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是骄傲的人。那路易斯，那他曾经说过，他说呢，我们最不了解的过错就是自己的过错，我们自己的过错越多，就越讨厌别人的错误。也有曾经，那马丁路德他也曾经有人问他说，什么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呢？他说谦卑。那么第二个呢，他说是谦卑。那第三个是什么呢？也是谦卑。那到底谦卑是什么？有很多人对谦卑有很多的误解，他们以为谦卑是可以装出来的，故意装着什么都不懂，那就是我是很谦卑的人。那谦卑呢，也不是自我厌恶， 借着苦待自己、惩罚自己来表示自己很谦卑。那表谦卑呢，也不是低估你自己的属灵的恩赐跟才干，谦卑也不是会自情不来的，它不是会自动来的，它不是天然就有，没有人一生俱来就是懂得谦卑，或者是它是自动行出谦卑来。谦卑呢，不是神为我们做的功，而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功，意思说我们有责任行出来。如果不能在别人面前谦卑，在神面前也不能算是谦卑的。那谦卑呢，也不是像中国人所强调的什么那些道德修养，有道德修养并不是坏事，但是这跟基督徒的灵性操练中的根本的那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灵性操练的那个目的跟目标就是什么呢？让你谦卑。谦卑怎么样呢？要透过舍己，还要破碎，还要自私老我。而道德修养呢，只不过是要改造老我，要使我自己改得更好一些，然后更可爱一些。但是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说，谦卑不是那样子。谦卑乃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的性格，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塑造出基督徒的性格来。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是跟道德修养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为塑造物的我们，必须在造物创造我们的主面前要绝对的完全的依靠，这个才叫的谦卑。如果仅仅是认知神创造我们是不够的，依靠神就是一个谦卑的果子，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发展的出来的一种态度。意思说，你认识他越多，你的谦卑就越多，越更实际。所以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原来神爱他，透过耶稣基督饶恕了他，所以他就会渴望知道他更多。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当我们渴慕认识神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谦卑越多。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做了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人人要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那他不是谦卑的人。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说他不是信主，可是跟他的骄傲是有关的。因为如果这个上帝在他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在那个眼中无人。那可是呢，如果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谦卑是来自于你知道你被谁所爱，你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原本一无所有，但是因着神的缘故，你竟然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想到这一切的恩典的时候，基督徒要谦卑。基督徒没有 不能不在神的面前说，感谢主，我算不了什么。一般人都想要掩饰过错，这是一般人的毛病，即使是小错也是一样，但是小小的妥协也会演变成大大的失败。我们若一味着隐瞒我们自己的过错，就会失去怕，我们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而且不再信任我们。如果你在隐瞒罪，你一直在隐瞒自己的小错，然后又别人发现说你不诚实的时候，那所有的信任感就会消失了。那结果呢，因为被人家发现，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更加的防范，我们要为自己辩护。一辩护的结果，我们显出我们这骄傲的本性，我们就会更加的那个更骄傲，很不容易。所以你倒不如把那个小丑你就交给神，让他来对付，不让神来对付，不要把它隐藏，隐藏了被人家发现了，你又想尽办法来反驳，结果你越反驳越露出你自己骄傲的本性，那么你越这样，你就大大的更得罪神，越得罪人。所以 我所有唱的时候，如果学习谦卑从家里开始，所以我刚才一讲说，谁知道你是最谦卑的人呢？问你的家人，也问你的小孩。在家里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明明是错了，那特别是父母亲的啊，不敢在孩子的面前认错。所以有人说，事实上家庭是一个操练谦卑最佳的场所。怎么样在家里操练呢？尤其是做父母的，就是当你发现你一做错，或者是你觉得不对，得罪小在家里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配偶的时候，你要马上及时的、主动的、勇敢的，你要向这个三方面采取行动。比如说，要比谁先认错；第二，要比什么呢？谁先饶恕别人；第三个，比什么呢？比谁先放，谁先放下自己的成见、主张跟想法。那这个呢，在家里可以操练的。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已经大学那个大学毕业几年的。一个那个姐妹，她是美国人，她一直在那个每一年的那个感恩节不回去。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已经超过七八年了，我没有看过她提到自己的家人，那也从来不回去。然后呢，但是呢，她呢会找她的哥哥，不找她的弟弟，在校园里。她说：“我就唯一的那个地方就找弟弟。”我说：“那你的弟弟有没有到家人？那个感恩节？”她说：“也不回去。”他说为什么？我跟他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弟弟曾经跟我讲过，只要有一天我听到我的父亲向妈妈说 sorry， 我就要回家。你就知道多严重。因为没有向自己的太太说抱歉，小孩子明明知道爸爸错了，而且小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是应该知道什么是是跟非的。可是呢，爸爸就是勇于面子。那我想中国人更是不用说了，中国人爱面子，所以学习认错不是坏事。你不用怕，神给你力量，神给你智慧。所以有人说的对，在家里面最先认罪的人才是最属灵的人了。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诚实面对自己，是唯一打破欺骗跟伪装的方法。谈到谦卑，当然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那他是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他做了什么。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讲到，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稀奇，其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米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第六、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他道成肉身来虚己。主耶稣基督原本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离开天堂的荣华，与卑微的罪人同住。他以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接触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又臭又脏的那个马槽。他出生为木匠的儿子，他的家世没有可夸的，没有很好的背景，也没有可夸的学历。他被人家称为说拿撒勒人耶稣，实际上当时是一个讽刺而且看不起的称呼。他们还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实际上早在主耶稣基督生前，先知以赛亚已经讲过，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要成为为了世上的缘故，为了世人，是我们罪人的缘故，他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在圣经以赛亚说，他被人藐视，他被人厌弃，都受痛苦，常亲忧患，人也不尊重他。 我们想想看，一个圣洁的上帝的儿子，原本坐在天上荣华的宝座上，已降世到，但是他甘愿来到这个世上，却跟一群的罪人一起生活，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谦卑行动。第二，我们后来就看到第八节，那个第九节那里讲到，他不仅是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跟罪人在一起，而且呢，他成为人的样式，因为代替人的罪，他全心顺服与至于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看见门徒们仍然是什么执迷不悟的，明明知道大难当头，还在那里争权夺利谁最大。那就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基督就站起来，他脱下衣服那个外套，拿起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然后一个一个为他的门徒们洗脚，然后洗完脚以后，用他所束的那个腰的那个索巾呢，为他们擦干。但是他不是只有洗十一个门徒的脚，就是连要出卖他的犹大，他也向他弯腰洗他的脚，擦干净他的脚。这样的一位主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尊敬的夫子，他竟然甘愿做奴仆，一一的老师，一一的为学生们服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这样做不需要人称赞他，不需要人来回报他，他那个就是一个给完完全全给出去的仆人，没有什么可以争权夺那个要争取什么权益的仆人，就是那个什么呢，只有一味的顺从，唯命是从，没有第二句话。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很清楚说，不是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要为那个并且舍命做多人的那个赎价。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腓立比书的从第二章第五到那个第十一节的上半段，是从第六到第七节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由上而下的一个降卑的行动，到了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由下而上的升高，被升高的举动，而其中的从降卑到被升高的那个会点是什么呢？起点呢，就是十字架。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降卑的一个停点，也是神把他升高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所以以赛亚先知论到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时候，他很清楚讲到，他是要把他的将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使命。所以他走的路是什么呢？是由降卑到升高高升的路，由受苦到荣耀的路。有一位神学家说的对，他说，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讲到这里，我们要讲到行动。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谦卑呢？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谈很容易。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骄傲，为自己的骄傲来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反省，我们求圣灵来光照的时候，你将会知道你是何等骄傲的人呢？在家里，在小孩子，在同事之间，可能也甚至在教会里头，可能你都不晓得，可是别人听得出来。可能你没有恶意， 但是你所说的话就显出很自己是很骄傲的人来。只有悔改认罪才能够让人学到谦卑。如果说我们不懂得谦卑，我们不承认，那么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基督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认清自己的有限跟自己的软弱，我们就会能够自由地祈求上帝，跟我们肯请别人来帮助我们。圣经也特别是那个使徒约翰，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使徒约翰他最懂得人心，所以他也最懂得讲到爱，所以他被称为是爱的使徒。但是你知道这个爱跟骄傲也有关联的，但是他知道人都有那个罪。如果你说你没有罪，那是自欺的。所以骄傲的人会很喜欢掩盖弱点，只有谦卑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所以英国一个 Curtin 一个牧师他曾经说呢，骄傲的人就像那个什么一个指南针，那个指南针呢老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指着自己的方向。那但是骄傲的人呢，他说切一点也不像一个磁铁，因为他不具有吸引力，倒是很会排斥。那所以他讲到把这个人描述的那个就这样、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骄傲的人就像一个指南针，老是指向自己的方向。骄傲的人且一点也不像磁铁，因为他不具有吸引力，倒是很会排斥。所以那个圣经里面警告我们，就是雅各耶稣的兄弟他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的兄弟雅各能够讲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以前是反对耶稣基督的传道，可是他被神改变了之后呢，他就懂得讲这句话的重要。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谦卑的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或者焦距那个 focus 放在耶稣基督。当我们把生命的焦距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受自己的成见的捆绑，相反的骄傲会禁锢或限制我们，就把我们限制我们就像囚犯一样，所以使我们就很放肆的自以为是，然后呢自卑自怜自满自足自我放纵沾沾自喜。但是谦卑使我们能够远离这些可悲的一个状态，进而可以自由享受神的同在跟其他人的关系。那这个呢，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你把重点把它交生命的交际放在那个耶稣基督，那你就会在乎他，你就不在乎别人了。你要放在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你做了什么？你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曾经为你委屈了。那你讲到这一点，你就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人前受到委屈。第三个，你如果要活出基督的谦卑呢，我们要甘心服侍人。基督的教义有一个最那个吊诡的那个说法，你在圣经里面藏了很多很像逆理的一个话一样，就是他说在神的国度里你要做头的呢，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一般的人很不能了解，怎么做头的就要当尾巴？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然后主耶稣基督看到小孩子的时候，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大然后变成小变成大， 在事实上，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教导里面，有很多类似的那个叫吊诡的那个说法，或者逆理性的那个讲法，特别强调天国的价值观跟人的想法是颠倒的。那就像他提到说，如果我们如果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们才能够进天国。但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小孩子不懂是不可能进天国的。可是耶稣说，你们要学习像他们一样。然后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你们要当主人吗？你们要先当，你们要做用人。你们要自高的吗？你们要降卑。你们自卑就会被升高。你们在前的呢，将要在后。贫穷的呢，就会变富足；愚拙的呢，就会变成聪明。眼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久的。那这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只有真正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才会明白这些很像是颠倒的一个道理的话语。耶稣就是我们的典范，因为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在神的国度里，侍奉最多的人就是那一些最了解耶稣如何侍奉他们的人。我不晓得你赞同不赞同，我再讲一遍，在神的国度里，侍奉最多的人就是那些最了解耶稣如何侍奉他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何受耶稣基督所服侍，这些事情就成为他们为他们成为他们服侍别人的动机。因为他蒙恩，耶稣基督坐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今天了解说，我是为主而做的，所以我的降卑也是为主的，所以我的谦卑也是为主的。那第四个是讲到什么？就是悉心的学习，不是自以为是。骄傲的人对生命的看法是很，对生命的看法是很狭隘的。但因为为什么呢？他们相信自己对一切问题都有正确的答案，他不需要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他不要人家讲他什么。如果别人点他，他就不高兴。讲他一点，他也会不那个会生气。可是呢，谦卑的人刚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别人身上一定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谦卑的下来。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对人生才会有一个宽广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人对生命的一切状态永远都有答案的。你有很多地方也不知道的，我们很多地方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虚心的，我们把那个我们的那个角度把它放宽，我们多聆听我们周围人可能有东西可以学习的。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讲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讲了登山宝训的第一幅，他就说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虚心把它放在八福里面的第一，因为它是一个开启天国门户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门户的第一步。所以呢，我们说既然它是一个进入到天国里面的先决的条件，那表示这个虚心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把它放在前面。那个虚心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虚心，那就别想要得到其他的福。因为他这里讲到八福嘛，你如果连这个虚心都没有，那其他的福更不用说了。那八福是七分属世的国度跟属灵的国度很明显的一个标志，也是区别我们平常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标。因为标准都不一样，跟那个角度看事情也不一样。但是当他讲到第一幅 牺牲的时候就已经凸显了我们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在圣经里面讲的牺牲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邻里的贫穷，或者是在神面前就像乞丐一样贫穷，那更具体的意思就是谦卑的意思。属灵的贫穷，你认为我自己很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就懂得来谦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牺牲是很重要，那个谦卑是第一要件。如果你要进入到天国里面，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实际上今天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愿意耶稣基督，跟我们的谦卑有关嘛，对不对？如果你当初你很骄傲，你不可能信上帝的。那所以这个第一，这个牺牲很重要。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人人骄傲地标榜自己的成就，那设法自我推销来凸显自己的价值。可是在神的国里，偏偏神不要这样的人，他要的是牺牲的人，而不是要那些骄傲的人。多少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时候看问题太主观，我们就很容易下定一个结论。但是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且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要不然你都没有敞开有这样的心胸来看一看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在心中越来越狭隘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虚心的谦卑的来学习，特别在神的面前。第五个就是你彼此鼓励。你会发现常常鼓励的人跟常常骂的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也是跟骄傲有关的。鼓励人是培养谦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多鼓励人也可以改变我们对于别人的一个看法。因为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发掘别人的优点是什么。当你发现别人优点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批评跟比较的那个常常比较的那个想法就把它摆在一边了。我们只要专注于别人的长处。骄傲的人是很顽固的，他们无法鼓励人，很难叫他们来鼓励人，或者是很难叫他们来欣赏人呢。他们可能会外表上说：“哎，你好了，恭喜啊，你发财啊，恭喜你成功。”可是里面嫉妒的不得了。但是呢，上帝知道。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谦卑，那就不一样。我们会懂得去鼓励人，而去不挖苦人，或者是喜欢拍马屁。多欣赏鼓励人是一种很喜乐很愉快的一个经验。你试试看，你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喜乐的，你如果很难有喜乐，你多鼓励人看看就不一样的。做那个英国的作家叫 Ruskin， 他曾经说过，他说认识上帝的人必会谦卑，认识自己的人不会骄傲。那第六呢，就讲到如果你要活出基督的谦卑呢，你要信任别人。我们有时候根本就不相信别人。在这个充满邪恶跟堕落的世界里，我们信任别人的时候可能要冒险，我们甚至可能会付代价。可是我们的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把他的爱跟他的信任无条件的是给了我们。如果上帝对那个对我们不信任的话，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办的人？上帝把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把他的信任透过耶稣，已经给白白的给我们。他相信我们人在神面前是有尊贵的，是有盼望的，是有那个前途的。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 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还持续达到神要我们的信任，还有神要我们的那个爱呢？骄傲的人是处处以怀疑的眼光看别人，担心别人高过他自己，担心朋友会出卖他。但是你要记得，神信任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完美，是因为他的恩典跟他的怜悯，并非我们有了什么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恩典也应该成为我们信任别人的基础。因为神怎么样看你，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好，神的恩典临到你，照样也可以临到别人的身上。最后一个，所以要活出那个谦卑呢，你要放下个人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说，我有道理，我要争取，我要让对方明白，我们来辩论，我有的是办法。可是你到最后，你就变成是用这个方法来夺到，来把人家打败，实际上显出你的骄傲的本性。今天的社会一直强调个人的权利，什么都是我的，不能够侵犯我的隐私权，我应该有的别人不能够冒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好处来着想，当别人做什么决定影响到你个人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竭力的争辩，绝对不能够被打倒。如果输了，我一定要报复。但是这不是神的原则。今天为什么社会上很多人不喜欢老师啊？我这几天在家里那边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在那边走路，哎呦，我说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他说哎呀，最近也心情不太好啊。我说怎么样了？然后后来就透过别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很苦恼。我说为什么？他的母亲跟我讲，哇，这个孩子很乖啊，乖得不得了，老实得不得了，可是就是到现在没有那个女朋友。后来有人讲说，后来我跟师母在车上讲了说，哎呀，他太老实了。我说就是太老实的那些女孩子不懂得欣赏啊。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认为说什么呢，老实的永远是吃亏，我才不做。可是呢，今天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不是老老实实的做？他就是成为一个老实的模范啊。耶稣基督是一个典范，我们知道他被抓拿的时候，他要被出卖的时候，多少人在控告他，诽谤他，但是从没有为自己的权利来辩护过，他宁可吃亏，他原谅那些控告者跟破坏者，反而为他们祝福，他因为这样的顺服以至于死，他顺服神的标准，而不是跟着人的标准。按照人的标准，就说我们要据理力争，我们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反抗当时候逼迫他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么样做，他甘愿为世人放弃他自己争头的那个争据理力争的权利。事实上今天有多时候在夫妻之间吵架，就是想要争自己的那一块，那自己的那个道理，所以越辩越大声。那甚至呢，有的那个弟兄姐妹夫妻呢更属灵了，拿圣经来跟对方对那个辩护，圣经这样子说，你为什么不听？然后他又拿旧约圣经，然后比来比去，据理力争。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放下你个人的权利吧。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要学习像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而不是在那无理的在做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当然有一些利益是真的是我们要真的要争取的，但是有些无理的不合圣经我们就不要。谦卑是需要操练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它不是天生的。谦卑有时候上帝要借着环境，比如像苦难来操练我们，目的是要把我们的骄傲的毒气排放出去，使我们使基督的性情在生命里面渐渐成型。我认识一位同工年纪前轻，他是一个牧师，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不讲他的名字，但是我敢讲他，是因为我发现神真的是大大的使用他。那我也讲是他那个刚刚来到教会，什么都也会唱，也会讲道，有很多恩赐，也会带领布道，哇！然后呢，又很会演戏。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常常就碰到一些那个反对他的声音。那有一天，他特别跑到这里来，一个礼拜，他走了以后才跟我讲说：“神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真的不想回去。”我说：“为什么？”我想到知识会的主席要整我的麻烦了，我不想回去。后来我才知道说他原来特别来到这里一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是专门给牧师辅导的心理辅导的一个课程。他呢，我真的是告诉他，我就一句话跟他讲，他既然把我当作前辈，我说只有忍耐，忍耐，我说没有别的，就忍耐。其实在我看来，他当初是真的很骄傲，但是我不直接跟他讲说你太骄傲，我说忍耐。但是后来他慢慢听懂，后来呢，神真的是使用他，过了几年，十几年之后，我发现神给他在十几年以后，大概有十年的之后，神真的改变他。后来因为我认识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说神透过他的孩子的那个天生的一个疾病改变了，破碎他的骄傲的性格，现在变得非常的谦卑，也懂得赞美，懂得鼓励，真的是需要一番很大的操练的功课。今天神有时候也透过那个教会，也要训练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你看看，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谦卑，你想想看那个教会会怎么样？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放下自己个人的权利，没有你的道理，只有一个真理。如果讲道理，大家都有道理，但是真理只有一个，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所在。那所以，如果大家放下这个那个个人的权利，教会你就知道，你就能想象到那种的平和，那种的那气氛会如何。在家里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每一个夫妻之间放下权力，在同事中间也是一样，我们如果那个肯学让基督的那个谦卑的性格在我们的心中成型，那是很大的祝福的，周围的人会感受得到。保罗在侍奉里面经常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他服侍坚守一个原则，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他说眼中有眼泪，所以可见他服侍主呢就是凡事谦卑。彼得也劝勉教会的同工们服侍的态度怎么样啊？他说用谦卑束腰彼此服侍，每一个人都有谦卑束腰彼此服侍。你想想看那个教会会怎么样。在圣经中最具备基督谦卑形象的伟人应该算是摩西的。摩西在没有蒙召之前是一个世界级的领袖，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说话形式都有才能。摩西曾经是一个至大至富至义至信的人，他想为神大发热心，想要凭一个自己的双手跟血气来拯救他的同胞们。结果呢，他那一次把人自己的同胞杀害了以后，他怕会被追查那个责任就逃跑了。结果因为那一次他靠血气 靠他自己的那个双手想要解救自己同胞的命运，结果他变成什么呢？就逃跑。实际上是神放逐他到旷野40年，神要让他在旷野的40年里面学习做谦卑的功课。他从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一下子变成卑微的牧羊人。后来神拣选他，磨练他，使用他，当他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走向旷野的时候，在还没有到达应许之地，他经历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不仅是来自于同胞们无理的奇闹，连他自己的哥哥还有自己的姐姐也暗中诽谤着他，看不起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做太太，而且又嫉妒他的领导权，所以面临无情的那个顶撞跟攻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默默无声的忍耐，他什么都不动。他甚至自己的同胞被处罚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为他们愿意为他们而死。就在他的兄弟跟姐那个姐姐为他打抱不那个回谤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亲自出面为摩西打抱不平，而且还说摩西为人举止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众人。摩西的谦和是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人要学习的一个榜样。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服事遇到人的误会跟攻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逃避呢，还是站稳的？是不平呢，还是谦和的？我们是需要神来引导。施洗约翰服事主的心态是什么？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谦卑的人不会一直是意识到自我，而是不断地想到上帝以及上帝的心意，还有上帝喜欢什么，就是想到上帝，就是加增，就上帝兴旺，所以他的想法是往那里。今在先知弥撒那个弥迦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道德沦亡，使上帝的心忧伤，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就呼召弥迦这位先知，他发出了一个时代的信息，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美国住的地方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张狂，而且越来越迷失，传统的价值观已经破灭了，没有所谓的价值，那个绝对的价值。那最近的同性婚姻又开始抬头了，人的标准就是自己，我们怎么办呢？神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可能你的家里有很多的问题，神要的是什么？也是一样，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把耶稣基督的谦卑放在你的心里，然后无论做什么，存谦卑的心跟我们的神同行，你的生活会不一样。求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